是要用这一根，可以了，谢谢。昨天跟诸位说失败的经验是每个基督徒甚至是传道人不能够少的一种经验。我说上帝有回收我们失败的能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失败甚至是神所许可的。最后晚餐以后，我们看到彼得在那里说一些很狂妄的话，耶稣就提醒他说，魔鬼塞你像塞麦子一样。耶稣并没有为他挡住了这一波攻击，耶稣知道魔鬼要攻击他，可是耶稣没有停在那里，他说我会为你祷告，等你回头以后去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想，失败假如是神所允许的，那失败一定对每一个人带来有用的东西，假如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失败放在神的面前。所以我昨天说了一个字叫做 recycle， 回收的这个字。昨天许牧师介绍我的时候说，我逃避神逃避了很多年。我其实年轻的时候我很小，我高中就已经开始在教会教主日学。我就觉得我做了很多的，假如每一个人都去做传道人，台下有谁坐在那里？所以我觉得我知道我的个性也很不适合做传道人，所以我就一直逃避。那时候桃园的众教会的牧师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我李约拿。那后来到了美国，美国的牧师们也不约而同给了我一个名字叫 Jonah。我甚至到金门神学院去写我那一封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写，我说我是上帝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我只好来。因为那一段时间我真的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我就想很生气，神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服侍你？可是就是很多，那到了后来我完全的降服。好，8月3号是最后一天，我就特别在8月3号那一天才寄出去，我想等他收到了8月4号了，他就会退回来。结果过几天那个叫我去 interview 的信来的，原来他们是看邮戳的日期。那后来我就想，好，我还有，那我就想说，我去念神学院以后，我的房屋的贷款谁要付？我不能工作。结果我的父亲说，我付。好像什么东西都解决，我也没有理由去那里。所以进了神学院一年多以后，我的 mentor 就跟我谈到这个字，他说上帝总是回收我们一切。我就说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进来，我说我空空浪费了那么多年的时间。结果他就讲，他说上帝 recycle all things， 每一件事情上帝都 recycle， 他 even the time you have wasted， 他即使你浪费的时间上帝也会回收。我问他怎么讲，他你认为你现在想想看，他说你大学刚毕业来读神学院，你出来服侍有果效，还是你已经过了那么几十年你再出来服侍有果效？我想一想，我说当然是后者。我说至少几十年的失败，几十年的这种磨练，让我的脸皮变得比较厚，而且也比较悲天悯人一点。我不会那么像刚毕业的学生那么充满了理想，充满了这种正义我倒不是说我老了就变邪恶而是说你自己经过很多的失败，经过很多的磨练，你会比较同情说原来人是可以这么软弱的。那所以后来我就告诉我老师，我说真的，我觉得这几十年的岁月假如说浪费，其实并没有浪费。所以我老师就 you got it 你就是 这个对你来讲就是回收，所以我一直很珍惜回收的这个字。所以我想诸位弟兄姐妹，有一天你可能也会失败，有一天你甚至可能会跌倒，可是千万不要忘掉，像彼得一样回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神的回收的工作。然后呢，你看到后来的彼得，本来是一个人家连一个使女问他说你是不是跟他同伙的，他都要拒，都要否认的，可是后来变成一个敢于去为神殉道的人。所以回首以后的彼得是我们每一个失败者很好的一个榜样。那我昨天在这个地方跟诸位分享的就是说啊，怎么样的做一个好的传道人。那今天我会从比较 practical 的方面来跟诸位分享怎么样一个好的传道人该做什么事情。所以那个圣光的秘书小姐去跟我们的秘书小姐要我第二天的讲题的时候呢，我就说一个 must， 一个是 no。 must 是要做的传道人，一个好的传道人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也没有那么多好的经历跟你们分享，所以我只选择了四样。那一个好的传道人有一些事情他不该做的 no， 那也有不只是五个 no， 也有很多很多，可是我也只挑几样来跟诸位分享。我想你们总会离开校门，离开这个最幸福的地方，然后呢进入到，我说狼群呢有点吓唬你们，可是事实上牧会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可是是一件非常 rewarding 的工作。你会付出多少的血汗，你看不到你收回多少，可是你知道神已经记在你的账上，你的心就可以得到安慰。那我先跟诸位来分享一下，我们说昨天讲的是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传道人。那今天我们说一个好的传道人他该做什么，我还是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做事，后面一个是做人。做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还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不过呢是第二段，是后书，他写的，他说你务要传道，不论得时或不得时。我觉得去传道是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的一个 must， 作为一个传道人不去传这个道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还剩下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直要放在我们每一天的心里面的，我们每一天都要想到，不论得时或者不得时。英文里面也许你看不到务要这个字，他只是想 preach the world。那可是呢，只要他用的是命令语气的话，我们相信保罗以一个属灵的父亲告诉的属灵的儿子的时候，是提醒他这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呢他说不论得时或者不得时，我觉得得时或者不得时，他在这里面说 in season or out of season， 当然不会叫你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去讲一篇多大的道，或者在一个婚礼里面讲一些怎么样的东西，而是说我觉得他后面说的常做准备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你不晓得哪一天你会碰到什么人，那一个做执事的腓力，他怎么会想到他会碰到一个来自以索比亚的太监？可是当那个太监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腓力凭什么跑过去解释这一卷书？因为他其实平常已经被装备好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执事那个腓力不是耶稣的门徒，他虽然做的是行政的工作，分饭食的工作，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他在撒玛利亚照样在那里传道。所以我们说连一个平信徒他都随时做好了准备，何况我们今天是一个传道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随时的做好准备。对我来讲我从小就是很健忘的人，所以不是老了以后才开始痴呆。我念小学的时候我就常常忘了带书带作业带饭包等等，一直就是如此。 我知道我有这个毛病，所以我会常常会在我的床头放一本小小的一本笔记本，一支笔在那里，因为晚上有的时候会突然间醒过来，觉得哇，某一段某一个经历某一段经文是对我在什么时候这次礼拜的婚礼用很好的，我就赶快给他写下来。好，因为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只会想到我昨天晚上想到一些东西，可是呢我会忘掉我写什么，所以我做的那个东西的话，我就会把它夹起来，然后呢随时做准备。因为随时你们看我的圣经啊，那么破的一本圣经，画的密密麻麻，里面很多的 note。 因为我常到中国大陆去，中国大陆的人就是很喜欢没事就把你叫上去，然后问他讲几分钟随便你，然后说随便一个小时。哦，我以为一个小时会吓倒他们啊，那么少，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吧，我会听到腿都吓软。哈哈，像我们在淮南，你过了三十分钟以后，那个上面那个音控的人就在，还好你们后面的同工很仁慈，没有这样的对我指。那还有一到一些地方，他就会告诉我，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两个小时？我说你早都没有告诉我，哎，你们做传道人还要先做准备。所以假如平信徒对我们是有这样的期盼，不要让他们失望，平常就做好很多的准备，然后呢随时当需要来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所以呢圣经不妨在里面贴很多的 sticker， 写很多的 note， 因为这一本东西你随时带到哪里去啊，我相信你只要你有准备，神就会给你机会。所以随时准备去 preach。 然后呢他后面还告诉我们一些方法，他说 correct, rebuke and encourage in great patience and careful instruction， 像我们用很小心的这种方法的教导，用很大的耐心来责备人、警戒人、勉励人。我觉得英文的次序排得比较好，他先说 correct， 然后才 rebuke， 先说矫正、警戒，然后呢才去责备。你假如没有教人你就去责备人，其实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经常不小心会犯的。问他说你怎么会做，怎么会这样呢？他说你又没有告诉我啊，所以把他灰头土脸的是自己。所以我说你要先去纠正，先去警戒，然后假如没有果效的时候才是后面的那一个责备。那么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勉励，他说的是劝勉。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对我们传道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去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尤其在今天这一个好像是非颠倒啊、价值倒错的一个时代，很多东西是很难去让世界上的人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基督徒也常常受影响，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必须要去 correct 他们。然后呢不听的时候，作为一个牧者，我们必须要说很严厉的话，那个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很不愿意，因为我们很怕弟兄姐妹受到我们的伤害，可是那既然是一个使命，保罗已经告诉提摩太了，这是一个使命而不是一个职业。那有使命感的人他是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的。所以矫正弟兄姐妹的缺点，然后警告他们，可是后面还有一个 encouragement， 去勉励他们。人都需要勉励，作为一个传道人绝对不要吝于给勉励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哦，你做得很好了，我干嘛还要说哦，你真的做得很不错，真的很好，好像有点多此一举。可是从我牧会的经验，我会觉得那真的是不可少的。我们有的时候很不喜欢把弟兄姐妹当成孩子一样，可事实上 他们真的就是你的羊，当他们做了对的，哪怕是一点点，你其实都要去鼓励他们，他们会做得很起劲。假如我老去矫正他们，指责他们，而没有后面那一个勉励的时候，那是一种 unbalance。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东西是请我们啊，作为一个传道人要很清楚的记得。中文翻译说用百般的忍耐，传道人需要很大的忍耐。有的时候我头发那么少，就是气得常常抓头发抓掉的啊。当然有人说是因为你年龄到了啊，真的你要很忍耐你的羊。所以我昨天说不要跟羊做朋友的时候，你对你的朋友你可以发脾气，因为是对等的，可是对你的羊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牧者，你要照顾他。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气到啊，气到不行，晚上都睡不着，可是上帝就提醒我，你是牧人，他们是羊，假如他们那么好的话，你去做羊，他们做牧人呢？哎，我想想看，这个也是有道理。所以呢，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各样的教训呢，我们就觉得啊，每一个羊，每一只羊，它都有不同的习性，它喜欢吃的草也不太一样。所以你用各样的教训的时候，就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要啊。常常要就是去注意到哪一群羊我是可以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草去喂它，哪一群羊是啊冥顽不灵的，我可能要多忍耐一点，而且可能要多用一些别的方法。那这一群羊是啊非常它属灵的生命很健壮的，我就给它一些比较难学的功课。所以用各样的教训，我讲说作为一个传道人，你必须要够敏感，知道你的会众，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假如你的会众里面都是耕田的农夫，你干嘛去跟他谈存在主义？你干嘛去跟他谈很多啊这种科技的东西？所以我们讲，你注意到你的每一只羊，你一定作为一个传道人要有那种敏感度去知道他们，然后呢你才能够去啊关怀他们啊。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啊是去啊传道，不管得不得时，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用百般的忍耐，用各种的教训去责备人、警戒人、劝勉励人。那第三个我要跟诸位分享的一个传道人的 must一定要做的，就是关牧羊跟关怀，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传道人绝对不能少的。牧羊，你使这个羊的生命茁壮；关怀，你会留住他，让他愿意啊来到你的面前。这两样东西都不能少了，关怀跟啊牧羊跟关怀。那可是，假如你的教会是一个资源不是那么丰富的教会，你没有办法两全的时候，那对我来讲，我会选择牧养，会暂时把关怀放在一边。不过我今天说的只是我个人的经验啊，所以请你们啊不要照单全收，听听就好啊。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华英堂是一个分工分得很仔细的教会，我们有关怀牧师，那所以呢，那个关怀找到一个有关怀恩赐的牧师，他就等于拿去了我很重的一个担子，所以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去做牧羊的工作，去喂饱我的羊的工作。假如你想想看，你今天有一个会友半夜打电话给你说，我的太太要过去了，你要赶快过去，可是你明天你要领一天的聚会，你教会家只有你一个牧师，你怎么办？你当然你非得去不可，可是因为我们在一个蛮大的教会，那个关怀牧师他就代表了教会，所以呢有任何的婚跟丧他都会亲自的参与。那个关怀的牧师临终的关怀， 探访病房的关怀，夫妻之间彼此啊，亲子之间彼此的这种关系的破裂的关怀，他都会去做，他就专门做那一块。所以我们找关怀牧师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要求他有很多讲道的恩赐啊，很多解经的恩赐，很多怎么样领会的恩赐，我们就找一个非常啊这个 EQ 很高的一个啊关怀的牧师，那他就把我的关怀的那一部分的重担拿去。因为环堂，我就用环堂做例子，2000个人里面，我假如每一个生病的人我都去，我根本没有时间准备我的啊要教的东西，要讲到的东西。可是假如某一两位我很喜欢的弟兄姐妹，或者很重要的，例如马英九，当然不是啊，所以我才拿他做例子啊。马英九生病了，我去看他。那其他的一个很穷的弟兄，他生病，我该不该去看他？假如我去看了马英九，我就必须要去看那一个人。所以呢，我现在我还拿很好的，就是谁生病我都不用去看，谁临终的时候我都不必去关怀。那可是呢，假如追思礼拜他们需要我去讲到，我一定去。但是婚礼我也是啊，你们是某大企业的啊，这个儿子的婚礼，我会在礼拜堂帮你主持，可是我不会去参加婚宴。因为那么多的婚宴我去参加，我每天晚上时间都浪费在酒食啊，会被人家骂我是贪酒好食的人，那我的时间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说牧养跟关怀，我好好的准备我的羊要吃的这种属灵的养料，然后关怀的工作我就让那个关怀的牧师去。可是假如你的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100个人200个人的教会，你只能够有一个牧师，那我想你可能两个都要兼顾。但是对我来讲，我会比较，我会去选择做牧养的工作。因为牧养的工作，你的羊假如够健壮了以后，他可以理解你对他的关怀上面的一点点的疏忽。我觉得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会帮助他提高到一个高度，让他看到你自己的困难，让他看，让帮助他看到教会的需要是真的需要你去拍拍他、摸摸他、抱抱他呢，或者说是你给他很丰富的属灵的食粮。这个是啊，我觉得每一个人牧会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只是在这里分享我自己很卑微的啊，这一些听听就好的这一些经验啊。然后第四个 must 就是你们一定要懂得休息。这个呢是在中国不太被好像被鼓励的一件事情。一个牧师最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做到死，哦，全教会的弟兄姐妹说阿们啊啊，觉得啊，你看我们的牧师多么勤快啊，都多么好。那可是46篇怎么讲？你们要，他说你们要休息哈，其实是 be still 啊，安静下来 ，and know I am God， 要知道我是神。教会要求我们24小时无休，可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一定要懂得，你有一段时间是你必须要空出来的。那段时间你空出来，哪怕你是睡觉，哪怕你是做自己的事情，哪怕你跟你的家人相处，那一段时间都是必须的。今天啊，很多的传道人他的家庭有问题，很多的传道人他们的小孩被人家叫 PK， 很多的传教士的小孩叫 MK。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把生命放在服事上面，而忽略了他自己的妻子、他自己的家人。在基本神学院，就是警告我们，每一个学期最后一堂课，强迫我们看真实的录影带，就是去访问全美国很多传道人的妻子，问他们啊，你对你的先生有什么看法？ 十个妻子九个都说，我要早知道我的先生是去做牧师是这样做的，我就不嫁给他。有的太太说，我宁愿牺牲我所有的东西换取我的丈夫一个礼拜多一天回家吃晚饭。那我访问一些牧师的孩子，他们就说，我很高兴知道我爸爸昨天晚上回家睡觉了，因为我早上去跟我妈妈说 good morning 的时候，发现爸爸的那一边还是暖的。你知道这些事件是什么？就是觉得牧师传道人的家人被冷落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从我们的家里面做一个好的见证啊，然后儿女变得比其他的平信徒的小孩更加的顽劣，然后妻子很可能因为寂寞的原因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是要安静下来或者休息。你每一天，也许将来你们做传道人以后啊，礼拜一是你们的休假，我觉得那一天是你们应该要停下来的。我是最近这几年摸出来的，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啊，我没有办法过得去的时候，可是那一天我把它完全丢开，丢开了以后，我反而再回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这里已经复苏了，头脑重新被洗过。其实从身体从肉体的这个方面来讲，也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那属灵的生命来讲，这个 break 是很需要的。上帝在我们很焦虑的时候，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所以有人说诗篇四十六篇是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写的。他那个时候你们干什么？与其惊惊慌慌的去找援助，还不如干脆 be still， 安静下来，知道我是神，我是创造宇宙的神，我是掌管你生命的神，我是掌管你服事呼召你出来服事帮助你服事的神，我是耶和华。你忘掉了吗？的确，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忘掉我们服事的是谁，我们忘掉我们那一位服事的神他有多大的能力。这是我们在服事中经常会面临的事情。所以呢，安静下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讲每一个礼拜必须要给自己一个 break， 很重要。我不知道你们的学校的老师是怎么讲啊，所以我说你们听听就好。因为在美国，美国人是比较理性的，他们会看到人的肉体的需要，看到人的心灵的需要。那我们中国人是觉得你做一个传道人你就应该全力以赴。其实你真正的休息好的时候，你全力以赴的时候，你的力量会来得更大。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也许对你们来讲没有用，听听就好。好，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五个 no no， 那是传道人我不要说最好避免，其实一定要避免的这个事情。很多很琐碎的事情，我要讲的这些事情其实很琐碎的，你一定也知道，甚至搞不好已经在你教会都已经发生过。可是琐碎的事情你们晓得珊瑚虫的骨头你几乎肉眼看不到的，可是你珊瑚礁怎么形成的？就是所有这些骨头慢慢的凝聚在一起，一艘大的船都可以在上面撞翻。所以讲我们不太去注意这种琐碎碎的小事，传道人讲我们不去注意一些小事，可能大的麻烦就会发生。所以我讲五个 no no 里面的第一个 no no 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去争取自己的益处。我们都晓得也许在你们的教会里面，你们都有听到过这种现象，牧师要去争取很多的福利牧师要争取很多的退休金牧师要争取出差的时候呢，坐头等舱，坐飞机坐头等舱那个什么交通费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啦，你的教会能够负担得起，那当然由他们提出来我觉得是很好。 可是我们自己提出来，有的时候的确会降低我们在弟兄姐妹或者长子当中的这一种分量，因为他们的确把我们看的是很高。那所以呢，我觉得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去为自己争取利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不去自己去争取利益的时候，我觉得神会给你。做过传道人的人几乎都可以明白这一件事情，不要去为自己来争取很多的东西，你只要想到教会的利益是我的第一个考量的，我先去考量教会的利益，然后把我自己放在第二位第三位，你发现你一直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弟兄姐妹不会亏待你，除非你的那些羊都是那些拉力羊、残障羊、疯羊啊。那假如你的羊都是这样，其实也要想想看，是不是你自己牧羊不得法。通常来讲，我们舍弃多少，我觉得作为一个传道人，神永远给你补回去。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生命好像一杯水啊，一个杯子，一个容器，当你愿意倒出去的时候，你发现神又把它装满了，你又倒出去，他又给你装满。可是假如你一直不肯倒出去的时候，那一杯水放个三天放个五天，你还敢喝吗？那个祝福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基督徒只有不停的付出当中去经历神给我们的。我记得以前怀堂的诗班唱过一首歌叫做两手空空，他说我假如不把我两手的东西放下来，我怎么还有手去承受神的祝福，很有意思的话。所以我说作为一个传道人，第一个 no 就是不要去争取自己的益处。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要去，第二个 no 就是尽量的不要去跟弟兄姐妹太亲密。我昨天已经讲过了，说这个跟弟兄姐妹之间，你最好跟每一个人都保持同样的距离。我用尽量是因为我们都是人，你不可避免的，你会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就是帮助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啊，去 support 你啊。你说我对他跟对其他那些平常就是很讨厌你的人，我都保持同样的距离嘛？其实是很难的。可是不管怎么样，你至少在人的有人看得到的时候，我不是叫你们装假哈，我只是告诉你们一些啊。我说前面我们是讲到做事，后面我们是讲到做人。假如你真的跟那一群你很喜欢、跟你情投意合的，能够经常帮助你、赞成你的而且能够分享你的意向的这一群人，你老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就会觉得被冷落了。而一个教会这种情形是不应该看到的。你爱这一群跟你情投意合的人，你可以从心里面去爱，但是我觉得至少从人看得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保持同样的距离。那我们教会华严堂啊，有很多人是从国外回来的，那所以他们经常有一个习惯去 hug， 去拥抱人家，所以我的西装常常这里有很多的口红印啊。弟兄不会留下来，老姐妹一定抹得特别的浓，那就会那就，所以有一个蛮有钱的以前的某一个部长的太太，什么是一定知道的，他就每一次出去一定会抱我一下。那好，那有一个林妈妈已经超过100岁的，走路这样直脚的，很穷的一个老妈妈，她每一次出去，因为前面那一位有权有势的姐妹抱了我，所以我要去抱那一个很没钱没势而且长得那么矮，我好辛苦要弯下腰去抱他一下。可是我觉得弟兄姐妹就认为说我可以去拥抱那个有权有势的，可是我也不是要做作。很多时候我你知道吗，那一条线你很难去分的。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只是提醒你们 一些啊比较实际的经验，你可以啊去拥抱这个人的时候，你必定也可以去拥抱这个人，不管这个人是你喜欢的，是你讨厌的，公平，保持跟每一个人保持一个一定的距离。然后呢，第二个 no 就是不嫌贫爱富。嫌贫爱富，我们不会去嫌。可是教会里面多几个企业家，难道你会嫌他吗？当然不嫌，感谢神都来不及，对不对？嗯。假如今天我的教会里面有一半都是医生，假如我是一个小教会哈，一半都是医生，我多么感谢神，我绝对不会去嫌富。可是呢，你不要去嫌贫，因为那些贫穷的弟兄姐妹，他很可能他的生活的习惯或者他成长的背景都跟你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呢，不要忘掉，他们是你的羊，他是上帝派你去照顾他们的。所以呢，嫌贫爱富，我们觉得听起来对你们在座的这些还没有去牧养教会的人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等你去了以后你就会知道。我记得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问我们说，假如今天你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执事，他的奉献是你们教会的一半或者甚至是多过一半，那他犯奸淫罪了，你敢去指责他吗？那时候我们在神学院每一个人回答 of course， 当然。结果的老师讲，我希望你们牧会的时候仍然有这种道德属灵的勇气。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他做错了，我做一个牧者为什么不？可是事实上等你真的去牧会的时候，你发现是有困难的。可是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要想到谁是教会的主，上帝是教会的主。这个人即使因为你的责备离开了教会，假如这个教会是神要建立的，这个门是神开的，神会容许别人去关掉他吗？所以你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前面说的传道人说一个好的传道人就是要去什么 correct， 还要 rebuke。所以我说你先去纠正，不听了以后呢再去责备他。那所以呢，我们就讲说嫌贫爱富，有钱的人你也要去爱。耶稣不是一个那种共产党只爱贫穷的人。你看到耶稣有很穷的朋友，可是耶稣有没有有钱的朋友？耶稣也有有钱的朋友。所以我也是在教牧学的时候，老师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假如城东有一个教会是非常富有的，城西有一个教会是贫民窟，你们会选择去哪一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说顺着圣灵的带领，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啊，那标准答案。结果老师就讲 give me a break， 然后我是那一堂课的唯一的中国人，老师就说好，我们优待外国人， Stephen 你先回答好了。我用中文我还可以撒谎，用英文撒谎就比较慢一点。那我就说我会去城东那个有钱人的教会，然后老师就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去贫民窟的话，我要重新去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学习他们的想法，学习他们的语言，有很多。我说我年纪已经很大了，我49岁才到神学院，我说我恨不得赶快毕业出来服侍。我说去城东那个比较有钱的教会，我说我比较容易 cut in， 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学习。结果后来老师说 make sense， 他说我需要的就是你们诚实的答案。所以呢耶稣他也有很有钱的朋友，耶稣也有很穷的朋友，可是所有这些富人这些穷人在耶稣的眼中是什么？完全一样的。我觉得那一点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尽量保持距离，这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我刚刚说有几个小的，不搞小圈子，不嫌贫爱富， 然后呢不像会有抱怨，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怎么可能会不抱怨？有那么多的事情压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怎么会？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平常跟我们很亲近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会跟他抱怨。可是当你跟他抱怨的时候，你会忘掉你可以承受很多压力的，他却未必能够承受很多的压力，因为他是一只羊，你是一个牧人，所以你等于把你自己的重担把它漏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说不要去跟你的会友抱怨。那你说我做传道我不闷死了？你没有那么多同学啊，对不对？每一个同学几乎都会面临着各种不同的困难，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哦、彼此给你一个肩膀哭一哭，彼此抱一抱，彼此分享一下彼此的这个痛苦，同学没有问题，因为他们都已经是牧人了，或者你的 mentor 也是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泄的对象。但是千万不要跟会友说抱怨的话。好，这是我学来的。然后呢，好，下面的第三个 no 呢，就是不去炒作 manipulate。 我觉得对传道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我操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坏事，操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一件事情能够成就。举个例子来讲，很多教会都为了建堂的事情分，就盖礼拜堂啊，要去盖礼拜堂的事情分裂。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牧师，假如牧师是不赞成要盖礼拜堂的，他可能就会去用一些方法让那些不赞成盖礼拜堂的人出来当执事，投票的时候就他赢。那假如那个牧师是想要改建重建的，那他可能就会用一些手段来啊、哦，找一群执事出来，以至于那个会通过。可是你用这种手段的时候，你发现到时候教会就真的会分裂了。为什么？因为即使这个意见被通过，仍然有大半人是持反对的意见。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不要去 manipulate， 这一点很重要。可是很大的诱惑，也许有一天你们会面对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能有很多的事情这个时候记住我的这一句话。这句话我倒是很肯定的，不像前面的哈，我是觉得一个传道人不要去 manipulate。 好，然后呢，这个也是绝对的第四个 no， 尽量避免与异性的会有独处的机会。对啊，传道人来讲，我们的心地很光明，可是你的弟兄姐妹，你的羊不一定每一个都很属灵。所以呢，很多时候当你觉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不必有任何的聚会，其实人言可畏。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特别是传道人。传道人是魔鬼最喜欢攻击的对象。我们在教牧学的时候，老师就给了我们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牧师啊，去一大清早就到一个公寓里面去，然后很多人都看到说这一个牧师是早上六点多从那个公寓里面走出来的。而这一个公寓里面有好几个会友，其中有一个会友是女性的，而且是很恶名昭彰的女性哈。那后来留言就出来了，牧师自己不晓得，因为通常这种留言的受害者都他自己听不到的。结果有一天追思礼拜的时候，就这个死者的儿子就在那里讲，我们感谢牧师这几个月来每一天早上一大早就来陪我爸爸祷告，安慰他，陪他走过生命中最后的一段路啊。他说那个时候的很多教友才开始觉得，哦，原来他不是去看那个美娇娘啊，他是去陪伴一个将死的人。你看一个牧师的行为，他的动机这么美，这么光明，可是仍然魔鬼可以找到机会去攻击他，那更何况一个 就是我们平常每一天生活当中的。所以我的办公室，他们去年开始给了我一个单独的办公室，那我就请他们说可不可以帮我装一个针眼，一个 monitor。 他们说不好吧，我说真的没有问题，你帮我装一个东西好了，我说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们可以调出录影带来看。我其实我也在房，因为我是单身，所以呢有很多的事情我必须要自己很谨慎。假如我年轻二三十岁的时候，我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前面说的我浪费掉的岁月呢，上帝也回收，就让我比较谨慎一点，比较小心一点。也许你会认为我过于小心了，其实我觉得特别是你们这里那么多帅哥，那么多美女做传道人这个东西真的要很小心，好，尽量避免与异性的会有独处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 NONO 就是不要懒散。我们今天所选择的是一个 mission， 不是一个 job。 mission 你会有使命感，不管你走到哪一个阶段，困难失败都好，假如你有使命感的话，那个使命感会撑着你走过去。可是假如你把它当作一个工作，一个职业的话，不好我就换嘛，不好我就离开嘛，不好我就算了嘛，甚至我就从这一个服事的这一条路我就退出来。可是注意到这是一个使命，也就是因为是一个 mission， 所以我们不能够懒散。做一个传道人，我们要努力的去充实我们自己。很多的事情不只是我把属灵的书、属灵的这一些材料我要预备好，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东西。举个例子，像文学的东西也是一个传道人其实有空的时候应该要去涉猎一下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体会所有的人生的百态，而文学作品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去用他们的经历，我们来多了解一点人性。所以文学啦、哲学啦、艺术啦，作为一个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传道人，我们被期盼成为一个什么都懂的，连医学都懂的。所以我们那个关怀牧师常常来就看我，你印堂发黑啊，你应该去什么去检查一下。为什么？因为他一天到晚跑医院，他已经跑出很丰富的这个医学常识来。所以我们就讲作为一个传道人不停地充实自己，那是很重要的。时代一直在进步，假如你永远只停留在那一本解经书，你可能到久了以后，你的阳会觉得好乏味，不敢讲。可是呢，每次你讲到他就在那里点头说阿们，对你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挫折。所以不停地充实自己很重要。你知道吗，妈妈一个喂母乳的母亲，她自己本身一定要吃得很好，她的奶汁才能够让婴孩得到很多的滋养。所以同样的，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假如我们很努力的，前面昨天我们讲的那些工作我们必须要做，做了以后，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东西，你会发现你可以给你的弟兄姐妹的东西是够多的，他们是可以吃得饱的。那还有呢，喂，我们说要充实你自己，喂饱你自己喂饱你的羊那当然在我们的讲道上面就很重要了。我记得好多年前，四五年前嘛，徐牧师刚走的时候我请很多的外勤讲员那一年我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外勤讲员，都是名讲员。因为我想我要用我自己来喂饱我的羊，我的羊一定个个都饿死了。那我就请很多的外勤讲员来等于打补针结果周牧师都连话了，我说周牧师一定就 Z 周牧师那一个周牧师他就告诉我那一天，他说你搞什么鬼啊，你一半的时间几乎30次都请外勤讲员。那我说我怕他们吃不饱。他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妈妈做的菜很难吃儿子饿死的我说我担心真的。 那我说我每一个礼拜都要去想一个主题，哦，我要拼命祷告，有的时候连进食都憋不出，很痛苦的。他就说那你就用 expository， 用那种方法来 一年讲一卷书啊。我说那个我们修讲道学的时候就知道那种讲道法是最困难的，我说那个要很难才 我说不行，他说你一定要试，你明年就试。哎，结果我试了以后发现真的还不错，强迫自己去，而且呢你一年的这个讲题你都可以，像我上个月我神隐了一个月啊，谁都找不到我，学牧师气得个要死，说你怎么那么难找。我其实就是用那一个月的时间写我明年的啊礼拜的讲题，因为诗班可以配合我的讲题，每一年诗班到了十月就开始逼迫我要我把那个讲题出来，他们可以去找歌，要不然他说你在讲悔改的时候我们唱快乐快乐啊，你就不要怪我们。那我当然怕啊，所以我就是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所以我讲啊，诸位弟兄姐妹，假如你真的觉得要去喂饱你的羊很困难，然后你其实我觉得那一种啊讲道的方法是看起来听起来都很可怕，可真的用起来的时候我也觉得还不错啊，可以连贯下去。好，那然后呢啊，除了讲到我们啊不要偷懒，要努力的去充实自己，还有开展新的事工。假如你这一步站稳了，不要说哦，我就以我站稳的这一步为满足，想想看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开分堂呢，去短宣呢，开拓短宣的据点呢，或者是有一些新的社区的事工。我觉得只有我们祷告会就很重要了，一起祷告教会未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想法是借着你借着弟兄姐妹啊，会给你一些意见，会看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讲说拓展新的事工是一个传道人站稳了脚步以后不能停留在那里，而必须要往前走的。所以我今天拉拉杂杂的跟你们讲了一些我自己的这些比较 practical 的经验啊，我真的我都不晓得那些东西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可是我觉得那至少是我自己走过来的有一些是蛮惨痛的经验，有一些呢是走得还不错，就是在这个地方野人献曝卖弄一下但是我希望我不会为你们祷告将来出来的时候牧会的时候一帆风顺。我觉得一帆风顺对一个传道人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我觉得有困难，你现在已经预先想好你牧会绝对不是一件很赏心悦目的事情，虽然有一定有，不然你走不下去。可是不要忘掉那个晴空万里的时候也会突然间有狂风暴雨，做好心理的准备。每一种情况假如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使命而不是一个职业，你会走得下去。神祝福你们，我们来祷告。家的天父，感谢你让孩子有机会分享自己一些卑微的想法，一些卑微的做法，但是求主自己来使用，回收孩子所说的每一句话，以至于可能对弟兄姐妹的未来会有一些帮助。求主保守他们，主我们看到他们充满了信心准备踏入这一条服事的路。主我们知道若不是你呼召我们，没有人能够走也没有人敢走，但是主当我们回应了你的呼召，我们就知道十字架在前面，我们就努力的往前走。主啊，我们深信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有你自己的扶持，在我们孤单寂寞的时候有你的陪伴，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有你的安慰，在我们喜乐的时候主有你自己的奖赏，使我们的喜乐更加增。主我们深信服事的这一条路其实还是一条美的路，主我们感谢你选择了我们，从千人万人当中选择我们做你的仆人。主我们为了这一份知遇之恩，主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在你的面前。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相聚的时间，求主赐福圣光， 赐福他们的老师，让他们能够教导更好的神国的精兵，也祝福这一群同学们，他们出来以后为主做活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谢谢。